Up on Outlook, in the 1970s, Claudio Tamburini was a footballer and university student in Buenos Aires. One day, he got an unexpected visit.
Someone knocked on the door, I opened, and there were two men asking me whom I was. I answered, and then one of them pulled out a gun, blindfolded me immediately. They threw me down on the car floor, and then we drove away.
Claudio was taken to one of the detention centers set up during the Argentinian military dictatorship. There, he was imprisoned and tortured.
You cope with it because you have no alternative.
Desperate to get out, Claudio's cellmate suggested an escape.
He said, "I have to escape. Are you in or are you out?" And I answered him immediately, "I'm in."
How they did it, using a metal bolt and bed sheets. Claudio's story after the news.
Hello, I'm Moira Alderson with the BBC News. President Biden has lifted the cap on the number of refugees allow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year to 62,500. There was an outcry last month from some Democrats and refugee aid groups when he reversed an election promise and said he would maintain the limit of 15,000 impos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ore details from our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 Tara McKelvey.
Mr. Biden's position had changed pretty dramatically. He'd been facing criticism from both the right and the left for his immigration policies. There's been a surge of migrant children across the border. And if you remember, during the Trump White House, this was a core part of what Mr. Trump was trying to do while he was in office. Stephen Miller, his immigration czar, used to tell me about what they were trying to do along the border. And this was popular among their conservative base. These conservatives have attacked President Biden for his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Democrats have also attacked President Biden. So President Biden seems to appear to have said, "I'm going to put a pause on this refugee program decision." That's why you saw this sort of flip-flopping for a few weeks.
The charity Save the Children says almost 5,000 children displaced by the fighting in the Tigray region of northern Ethiopia have been separated from their parents. Many have been arriving at displaced people's camps or in formal shelters. Petra Strait is from the charity's Emergency Health Unit.
The ongoing conflict is hav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milies and their children. There is a lack of access to food and to water, as well as ongoing destruction of healthcare facilities and educational facilities. At the moment, the needs on the ground are huge, and what we're seeing is not enough funding to support the services that are required to reach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Mexico's president has apologized to the indigenous Maya people for their treatment since the Spanish conquest 500 years ago.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said it had been shameful. He was speaking at a ceremony in southeastern Mexico.
Por un imperativo de ética.
As an ethical imperative of our government and out of our own conviction, we offer the most sincere apologies to the Mayan people for the terrible abuses committed by national and foreign authorities during the conquest, during the 3 centuries of colonial domination and 2 centuries of independent Mexico.
Mexico's interior minister said the Mayan people continued to be affected by racism and neglect. Security sources in Burkina Faso say gunmen have killed up to 30 people in the east of the country. A local official said a large group of armed men attacked the village of Kodiel early on Monday morning. Islamist attacks ar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Burkina Faso. World News from the BBC. The couple who founded the world's largest charitable foundation, Bill and Melinda Gates, have announced they're to divorce after 27 years of marriage. In a joint statement, the pair said they would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ir organisation. James Clayton reports.
The announcement came on Twitter, a short tweet to declare the end of a 27-year marriage. "We no longer believe we can grow together as a couple in the next phase of our lives," Mr. Gates said. He asked for space and privacy for his family. Bill Gates is one of the richest people in the world. Last year, he stepped down from Microsoft's board, and the couple spend much of their time on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which launched in 2000. The financial details of the separation haven't yet been made clear.
Days of protests against planned tax reforms in Colombia have left at least 19 people dead, including one police officer. The tax reform proposals, which have now been withdrawn, triggered widespread demonstr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Police responded forcefully after shops were looted and vandalised in several cities. The army has been deployed. The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has said it's highly unlikely that Australians who skirted a travel ban to India would be jailed. A temporary travel ban between India and Australia began on Monday, with penalties of up to 5 years in prison and a hefty fine for anyone who tries to flout it. The government said their intention was based on medical advice and done to protect Australians, but it provoked a widespread backlash, with critics calling it immoral and some experts saying it may also be illegal. The US states of New York, New Jersey and Connecticut are to lift all restrictions on the capacity of bars, restaurants, museums, theatres and concert venues on the 19th of May. The state's governor said bringing forward the timetable for reopening businesses reflected declining COVID cases. BBC News.
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东半部地区还有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的短暂雨的情形，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几率。温度上呢，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2到25度，靠近中午高温西半部会落在30到33度之间，东半部大约是28度左右。那中央气象局预估礼拜三的时候封面会过境，除了北台湾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之外呢，中部地区、华东地区还有南部山区也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则是云量增多，封面影响的时间不会长，而晚上之后西半部的降雨就会减少，只会剩下东半部仍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那封面影响期间，提醒大家北台湾的高温会略微下降。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了。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竹苗属于多云的天气形态。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20% 的降雨几率，其他地区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降雨几率 10%。 详细的温度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23到31度，桃竹苗22到30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是的，依旧要为生活加把劲哦！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今天是这礼拜天气比较好的一天，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哦。今天全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东北部地区跟金门马祖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雨的情形哦。午后各地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几率哦，会比较高一些些。好，另外呢在温度的方面呢，靠近中午的时候，高温西半部呢都会达到30度以上哦，东北部大约落在28度左右。另外要提醒的是，金门马祖容易有局部雾或是地云影响到能见度，有交通往返需求的朋友们要特别的留意的是航班资讯了。好，明天5月5号，哇，这个梅雨季的第一波的移动性的封面呢就会通过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气象专家的说明呢，他提到这一波的封面结构呢不强，但是呢会带来比较不稳定的一个大气，那配合午后的一个激发的一个机制的话呢，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呢会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当然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降雨，那北台湾的部分呢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温度就会稍微下降咯齁。那到了礼拜四礼拜五，5月6号5月7号封面远离，各地的天气呢就会好转齁，变为这个多云时晴的一个天气，到时候呢又是白天比较暖热，早晚比较偏凉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到了礼拜四礼拜五，它整个的大气的环境呢还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啊，那山区午后呢也会有局部的阵雨的几率，所以咯这个到时候第一波的梅雨封面报道之后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往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了哦。那再来呢，我们看到根据这个最新的气象模拟图的一个显示呢，到了礼拜六也就是5月8号啊，哦这个是母亲节中哦，那梅雨季的第二波的移动性的封面呢会通过，那封面的结构虽然还是不强，但是配合不稳定的一个大气环境来说的话呢，仍然有一些对流被激发的一个几率，到时候北台湾的温度呢哎，又会稍微的下降了，比较好的一个天气状况呢应该是在礼拜天5月9号的时候，各地的天气呢就会渐渐的转好，但是哦，这几天都是属于这个大气环境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午后呢有局部阵雨的几率呢也会比较提高，所以咯这个今天的天气算是比较好的哦。到了明天那个第一波的梅雨封面报道，那整个的大气环境呢就变得比较不稳定，所以咯这礼拜预计呢要过母亲节的朋友们，如果有户外活动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温度上的一个变化，甚至是这个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可能下雨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看看你的脸，我多想和你肩并肩，每个夏天我回忆一遍，一直从天蓝想到深蓝天，我多想看看你的脸，我多想和你肩并肩，每个夏天我回忆一直从浅蓝想到深蓝天，
坚定的青春画面，阳光灿烂睁不开眼，脑海流过我的岁月，浅蓝深蓝看不到边，只有几可以有到无限，你的笑脸不曾走远啊，永远像张彩色照片。我多想看看你的脸，我多想和你肩并肩，每个夏天我回忆一遍，一直从浅蓝想到深蓝天。我多想看看你的脸，我多想和你肩并肩，每个夏天我回忆一遍，一直从浅蓝想到深蓝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和你肩并肩，每个夏天我回忆一遍，一直从浅蓝想到深蓝天。我多想看看你的脸，我多想和你肩并肩，每个夏天我回忆一遍，一直从浅蓝想到深蓝天。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0:18了，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了。首先我们来先提醒的是看一下目前在台65线特号道路的南下路段 5.6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板桥一的交流道外侧目前看到的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了，好，目前是停放在当中的，所以呢提醒一下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留心小心通过。再来是号志故障的讯息，也提醒您在养德大道三段与养德大道三段五项交叉路口目前号志是不亮的状况，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停电的关系啊。那根据台北市交大表示，那目前虽然说号志不亮，号志故障了但是不影响到这个地方的车流，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多加的留心。好，目前在交通障碍的部分也提醒一下大家了。 道路施工。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74到76公里处的地方，关西服务区路段内侧呢，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0公里处到22公里处的地方，基隆端到圆山路段内侧，目前也有移动式的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行林这边的朋友们也提醒您要注意一下现场的一个状况。好，稍早之前的事故状况已经排除开来了，那我们也提醒一下了，就是国道一号北上路段6.1公里处的地方，过了五堵内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目前状况排除开来。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接下来来关心的是财经指数报道。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好，台股这两天呢，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本土疫情的一个关系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都是属于下跌的情形，而且好不容易站上了17000点，对不对？那目前呢，又下跌到16000点，是属于重挫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部分了。好，目前整体的加权指数来到了16929.00点，是下跌了293.35点，目前的成交金额来到了3400.53亿元。
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你讨厌被冷落，习惯被守候，寂寞才叫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
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新知的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医院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张雅慧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雅慧药师早安。
主持人早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欢迎雅慧药师。我们先介绍一下雅慧药师呢，也是我们的 算好邻居，对不对？是我们的台北马街医院的药师，
是
好，那还好很近，过来电台蛮方便的哈。好，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哇，我觉得算是现在慢性病的朋友来说，疾病来说的话，我觉得人数还蛮多的耶。我们谈的是糖尿病的用药问题哦。先请教一下雅慧药师了，我们国人罹患糖尿病的一个状况，那因为以慢性疾病来说的话，我每次看到那个新陈代谢科的门诊人数啊，因为我自己家人也有人是糖尿病哦，所以他跟其他的科别相比之下的时候，那个新陈代谢科的门诊人数是比较多的哦。
是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些统计资料哈，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呢，糖尿病在台湾的盛行率呢是超过11%的哈。那我们在国民健康署呢，在2017年到2019年的资料里面也看到，我们国人在18岁以上，哈，有罹患这个糖尿病的盛行率呢，也是有到9.8%哈。所以，我们保守估计，我们台湾的国人罹患这个糖尿病的人数呢，哈，至少有230万人哈。所以，糖尿病这么高的一个盛行率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糖尿病的这一个健康议题，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是，你看我们自己如果以2000多万人口来看的话，我们单单一个疾病哦，糖尿病的罹患人数就超过230万，哎、欸，这个比例真的很高哎、欸，
真的真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只是要来关心我们糖尿病的一个用药的一个状况，甚至呢，我们真的要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糖尿病的一个人数会变得比较多呢？是不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影响，或者是饮食状况所造成的呢？这糖尿病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还是请我们的雅慧药师来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
是的，糖尿病它其实本身它是一种代谢的疾病啦，那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吃进去的一些糖类的食物，它会转变成葡萄糖，那透过我们的血液呢，帮我们运输到身体的其他部分，作为一个能量的来源哈。那在这当中里面呢，胰岛素哈，它是一个荷尔蒙，它其实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就是负责帮我们把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呢带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哈。所以当我们的荷尔蒙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量不足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胰岛素的作用不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呢，它就没有办法进入细胞里面，于是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血糖就会上升哈，就会形成所谓的糖尿病哈。所以很多很多的病人呢，他们到医院就诊，当他被确立为糖尿病的时候呢，确诊为糖尿病的时候呢，其实他本身的高血糖的状况呢，可能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哈。特别现在有很多的人哈，他们可能处在糖尿病的前期，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症状，他可能必须透过一些抽血检验数据才会知道哈。所以在血糖当我们高于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年累月之下，无形中我们的一些肾脏病变啊、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就已经在上升中了。
是，刚才佳慧药师有提到了，其实通常到医院去看门诊的时候，被检查出来的时候，他都已经罹患糖尿病好多年的时间，所以他前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不知道，
是，
所以那隔了好多年的话，就代表他的整个的状况算是严重，他才知道，是不是？
因为他通常他不太会有一些症状啊，
嗯，
所以通常会比较建议，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全民健保有提供40到64岁这个族群每3年一次的健检，那65岁以上的人呢，每年会有一次的健检，大家可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能够定期的做一些检查，然后就可以早期确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族群，然后积极的控制。
是是，所以其实有这个糖尿病整个血糖控制不良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刚刚我们的雅慧药师提到，就是初期的时候他是没有症状的，所以我们自己血糖升高都不晓得哦，只能靠健检哦。
是
哦，没有一些的小症状的时候说，有可能是怪怪的。
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多尿啊或是咳啊什么等等的症状，可是这样病人的族群有可能他们其实都已经是糖尿病的族群，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是所以我们要多加的利用的是我们的健保署的健康检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就是及早发现我们就及早的做一些的控制。我自己好像听过就是有一些的朋友啊，他就是透过健康检查之后发现他的一个血糖值不稳定，但是他就算是初期哦，他自己都吓到了、可是初期哦，真的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就是我自己听到的是，就是他不用他不用到用药，但是他用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作息跟饮食啦、运动去做一些的控制，他就可以去让整个的血糖值恢复正常，是不是？佳慧药师。
其实很多糖尿病前期的病人，其实像有一些像是如果他有家族史啊，或者是他是比较肥胖，或者是他是比较少运动，或者是他每天可能他的工作要久坐六小时以上的，或者他曾经有妊娠糖尿病的病人，或者是他有一些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病人，或者他本身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或者是非酒精性的一些脂肪肝的病人，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糖尿病的一些高风险因子啦，所以针对这样的病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要有一个很高的警觉度，就是可能在于刚就是大姐提到的，就是有关饮食啊跟运动的部分，还有体重的控制，其实就是还蛮重要要介入的。
是是，好，这个就是生活作息要做一些的调整，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有时候如果真的是属于糖尿病初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透过这个医疗的一些的管道，就是可能检查，对不对？然后确定的话，还是要听从就是医师的一些的指示。那到底要不要用药，或者是你是可以从这个生活作息当中去做一些的调整的哦？我觉得还是听从专业啦，要再次的呼吁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就是我们不要自己当医师自己当药师，有时候很多好朋友们都会自己做决定，对不对？就讲说，哎呦，糖尿病就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糖尿病刚刚除了提到风险因子之外，为什么糖尿病一定要这个把血糖给控制哈？因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后面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它的并发症是最可怕的哈。
是，如果我们糖尿病没有控制好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身体的一些高血糖，它有可能就会破坏我们的全身血管的一些内皮细胞，引起一些血管的病变，导致有很多器官的破坏，像是眼睛啊、肾脏啊、周边的血管，甚至一些大血管，像是脑血管容易出现中风，或者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可能会有心肌梗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血糖的控制其实是真的很重要。
是是，它的影响还蛮大的耶，就是。那时候因为我自己家人有那个糖尿病嘛，所以他控制就是十多年了，
是
他有时候会控制不良，控制不良你看从用药到这个打胰岛素，你就知道他越来越严重，有时候胰岛素达到非常高，
是，
但是他控制比较好的时候，医生就会去调整他的一个用药的一个状况，就会做一些的下降，有时候医生就会跟家人做一些的解释哦，你想想看嘛，你的整个的身体都泡在糖水里头怎么会好，器官对不对？
没错，所以刚刚有提到说糖尿病的治疗就是很重要的是生活形态的调整，刚提到的饮食的部分，你要少油少盐高纤，那你可能要知道食物怎么代换，比如说我们一天只能吃两份的水果，一份的水果代表一个拳头大小，类似像这样一个手掌大代表三分蛋白质来源，可能对这些饮食的替换可能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哈。那另外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血糖的检测可以了解这个食物到底对我们身体的血糖影响有多大，那运动也很重要啊，就是每周至少要累计150分钟的一个中强度的有氧运动，那如果真的还是不行找不出时间的话，至少每天运动30分钟，如果还是不行，至少你可以分一天10分钟累计起来，一天加总有30分钟，也是一个方式哈，或者是不要爬，不要坐电梯，爬楼梯，多走路，也是一个把握运动的一个好时机哈。可是当我们透过这样生活形态的调整的情况之下，如果血糖还是没有办法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的情况之下，这时候可能就要有药物的角色来帮忙
我们来控制这个血糖了哈。
是
是，
嗯，所以其实刚雅慧药师提到的哦，就是如果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饮食的控制，少盐少糖也少油嘛，对不对？嗯、然后又增加一些的运动的话，其实真的有一些的朋友就靠这样子稳定他的血糖，他不用到用药哦，甚至有用药的朋友们，他也会慢慢的去减缓这个用药的一个程度，对不对啊？
是是，
嗯，好，所以有糖尿病的朋友们真的不能够轻忽了哈、哦。那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吃，而是吃的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量的多与少，对不对？我最近就是看电视节目啦，有时候看一些的那个。医疗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会增加一些的我们自己的一些的知识，好，就是保健的一些的知识，然后营养师就有在做一些的分享。其实我们知道，在那个慢性疾病来说的话，虽然说有年轻化的趋势，但是绝大部分的一个族群是在长辈朋友，对不对？有时候你跟长辈朋友说啊，就是你那个都要少量。好多少，其实他搞不清楚那个少量又是多少。好，比方说你可以吃饭吃一碗饭，好，加加起来这样子。那我昨天听到的那个算是笑话嘛，就实际的经验啦，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那个长辈朋友就拉着，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那个医疗院所针对慢性疾病的朋友们都会有一些的卫教的宣导，他就会拉着营养师说，营养师，我其实很多淀粉质告诉我不要吃它，因为淀粉会转化成糖嘛，好，其实我都有在做一些的控制，那为什么那个血糖一直控制不良呢？然后呢，我其实我加起来早中晚哦，三餐我只吃一碗饭。哦，那营养师也觉得很奇怪，最后就问他说：“一碗饭，那你那一碗到底是多少啊？”哦、所以因为每个家里头的一碗都不一样，
是
它是那个面碗的一碗，你看吃面的碗的一碗是不是很多？所以有些的长辈朋友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抓到那个量哦。雅慧药师，
40克的饭大概是一份的糖。然后50克的面大概是一份的糖，
可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50克是多少，对不对？要 抓到多少？刚刚说那个一个拳头
是
大概，那每个人的拳头大小又不太一样，
是
对，只能抓个大概，
对
不
对？
对，
嗯，所以可以从生活里面，比如说你的一碗饭40克，大概是你们家里的碗的八分满，
哦，就是一般的碗，
对，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是一般的那个碗。不是属于那个吃面的那种大碗，对不对？好，所以刚说一碗饭你说多少克？
40克。
40克。
嗯嗯
嗯，40克是正常的量吗？一餐可以。
可以。一份糖
、嗯、就是以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还是可以的。
是。
但是不要满满的还满出来哦，是八分满就可以了，对不对？
是。
好，这样子的量大家去做一些的拿捏一下了齁。好，那真的到了要用药的时候哦，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就是慢性疾病罹患糖尿病的朋友们，他们对于这个稳定用药的部分有时候会有一些疏忽哦。雅慧药师，
是，其实现在近几年在糖尿病药物的发展其实是还蛮多元的啦齁。那我们以前对于注射药品的印象都是用胰岛素齁，事实上现在在糖尿病用药的部分有一些的针剂、哦、它不见得是胰岛素的成分、哦、也是有其他控糖的成分、哦
嗯、
那医生给你开立的药品里面呢，它的组合也很多元，有可能是打针跟口服一起搭配使用，有可能是全部都是口服、嗯、全部都打针的、哦
嗯、
那不管怎么样，医生在选择口服用药的同时呢，他可能会比较以避免你发生低血糖或者避免你体重增加的口服药为主、
嗯、
那也会依据你个人的状况的不一样，可能会选择一些具有心肾的一个器官保护的一个药物来帮你做一些调整、
嗯、
那医生依照你的状况帮你选择适合的用药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自己本身对于用药也要正确、
嗯、
所以我们对于服药药品的剂量跟时间也要正确使用，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比如说你一天这个药品要吃几次、
嗯、
一次要吃几颗、
嗯、
还有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用药它到底是要饭前吃还是饭后吃。目前在口服用药里面只有一大类叫做黄稀尿素类的一定要饭前吃，那吃完之后半小时内一定要进食、
嗯、
那一定要饭后吃的药呢叫做双胍类的药品，只有这一类一定要饭后吃。那如果在这当中里面如果你真的忘记吃药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以两个服药时间点，比如说你第一次吃药时间在8点，第二次可能在12点，那我们以它的中间点10点来看， 如果您要服药的时间已经超过十点的话呢，就请你不要吃下一餐再吃。那如果你十点前就想起来，那你就可以补服这个糖尿病的用药，这样千万不要一个时间点服用两倍的剂量，这样很容易发生低血糖的状况。
是那 取一个中间值的概念，是不
是
就是这一餐我忘了吃，我跟距离下一餐的用药的时间我取一个中间值。
对，
如果在中间值之前我就先吃，
是
如果在中间值之后我就下一餐再吃，
没错，
下一餐时间到了再吃，对不对？
对对
哦，
对，
好
好。但是呢，我们有两个口服降血糖的用药就不适合这个原则哈，因为这两类的口服降血糖用药呢，它们主要是一个随餐调整我们血糖的药物，所以呢，如果你这一餐忘了吃这两个药品，就是楼糖跟糖露的话呢，你就不需要再补服，那你就是按照你的随餐服用的原则，下一次有用餐的时候再吃。至于说刚刚提到的什么时候饭前、什么时候饭后、什么时候随餐服用，在我们药袋上面都会很清楚的标示，所以药袋上面的资讯的正确服药时间点也是很重要的。
好，原来还有随餐服用的药哦，所以只要是空中的好朋友们自己看一下药袋，如果是属于随餐服用的药，有时候难免你会有一些疏失忘记的话哦，那就留在下一餐的时候你再吃，不要再这么取一个中间值，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了，对不对？那另外刚刚雅慧药师特别提到了有一些的针剂或者是药，就是在那个饭前半小时去服用，然后吃完半小时之后你再去吃东西，对不对？我记得有这样子，
有
药还有针剂是这样子的。
是，就是你吃某一些药品的时候，因为它作用的关系，所以你
饭前吃的，
吃完之后半小时内一定要进食。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如果这个还不到半小时可以进食吗？
可以啊，
也
可
以。
是，
但是半小时以内一定要进食。
对，
那是怕因为血糖降太低吗？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病人，他可能记得吃药，可能他竟然忘记吃饭，有可能，因为可能工作忙碌错过用餐时间点。
对，
所以如果你有使用降血糖用药的时候，如果你漏过某一餐的餐食，你想到的时候就赶快进食就可以了。
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我记得我自己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特别是长辈朋友，有时候长辈朋友就是独自一个人在家，你看晚辈都是在外头工作，顶多是假日回去或者是晚上回去，他们有时候就是会忘记的，就是那一餐药吃了没有。
是是，
结果那个就会重复吃到，或者是什么呢，那个早上的药就是吃晚上应该要服用的，就它吃成早上的药，其实都会让血糖乱掉，甚至是会降得非常的低。因为我之前家人就发生过，就是他吃错了就血糖突然降得很低，哇，那紧急状那是很危险的哦，突然，因为那会有休克的危机，对不对？
是，所以我们有糖尿病的病人，可能对一些低血糖的处理啊，可能对于什么是要低血糖的症状，像是如果你出现了饥饿、发抖、冒冷汗，或者是心跳比较快，或者是晕眩，或是皮肤湿冷，或是脸色苍白的时候，有可能你的血糖值是低于70的情况之下呢，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有一个15法则，意思就是说你就要进食15克的糖，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拿一个 120cc 的果汁，或者是一罐小罐的养乐多，或者是使用15克的果酱或者是蜂蜜，赶快吞服下去哈。那再过了15分钟我们再检测一次血糖，如果还是低于70的情况之下，请你要再补充15克的糖，再验一次血糖，如果还是低于70的话，会建议要赶快就医。
是是，所以它有就是一次两次检测之后还是有一些的状况低于70的话，就要赶快的就医哦。
是是，
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是糖尿病的患者哦，雅慧药师，其实我们一般的朋友，如果那个饿太久其实也会有低血糖状况啊。
是啊，所以要赶快进
食。是是，而且是不是那个血糖值经常不稳的时候不是一个好状况啊？问一下雅慧药师，我有听说过有些朋友这样讲。
当然啦，因为我们血糖在稳定的状态之下，对于我们的一些血管的破坏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血糖的波动越大，其实对我们也是一种血管内皮的损伤啊。
是是。那雅慧药师，您在这个药师现场，在医院里头哦，遇到很多的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哦，他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 候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经常出现问题就是他们可能觉得他们好像控制的还不错、嗯、就会自己停药、
嗯、
或者是自己上面的剂量没有看清楚，可能多吃了或少吃了，
减半的也有，对不对？自动给他减半的，对不对？
所以可能在服药顺服度的部分，我倒是觉得还蛮重要的啦。医生帮你选择正确用药的时候呢、嗯，我们一定要遵照医生的医嘱，嗯、要确实的服用药物，定期的追踪我们血糖的一个状况、
嗯。
那很重要的是，如果你已经是罹患糖尿病的病人，你一定要做一些定期的检查、
嗯、
来。避免这些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啊、比如说、你可能要一年做一次眼睛的散瞳的眼底检查、
嗯、
或是一年要一个尿液蛋白尿的一个检测、
嗯、
还有对于我们足部的脚的一个神经跟血管的评估也是蛮重要的、
嗯、
那血压血脂跟血糖的部分、可能是淋巴腺的病人医生通常都会三个月都会开立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检查数值、啊、
对，
这些定期的检查其实对已经罹患糖尿病的病人是很重要的，特别他们在一些足部的保护很重要哦。如果糖尿病的病人会建议他穿鞋子尽量是保护他的脚比较不会受伤、
嗯嗯、
那他可能也是要去做一些牙周病的防治，减少这些感染风险的发生这样。
哦、欸、糖尿病跟牙周病有什么样的相关啊？
他们比较容易有发生一些感染的风险，所以、
哦
定期的去洗牙或者是逐步的保护啊、嗯、都是蛮重要的。
是是，怪不得我们自己的家人在看慢性病的时候一段时间就是哦医生就会开那个看眼科的
啊，是、
看牙科的，
是是是、
其实在定期的一个追踪的部分，其实在这个新陈代谢科的医生都会 主动的去做一些的告知、
嗯、
对不对？
是是
是、嗯、
其实现在糖尿病已经不是一些老人的专利了啦，特别很多的青壮年、
嗯、
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肥胖啊或者是体重比较重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可能都是在一些糖尿病前期、
嗯、
所以糖尿病前期指他的空腹血糖值可能在100到125、
嗯、
糖化血色素呢可能到 5.7 到 6.4 的这个范围内的人、
嗯、
他们如果可以在自己的体重或者是在自己肥胖的状态下做一些生活形态的调整、
嗯、
所以对一些不管你是早期可能是罹患糖尿病风险的病人或是已经是糖尿病的病人，我们积极的控制这些生活形态的调整、
嗯、
其实对他血糖的稳定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是是，我们家里头大部分都会有血压机，但是不一定有血糖机、欸、照这样子的话、哦、雅慧药师是不是家里头也要备一个血糖机会比较好啊？
如果是已经有糖尿病的病人，其实
是一定要吗？
对，第一就是你可以透过测量血糖、嗯、知道这食物对自己的影响、
嗯、
那第二就是当你有发生一些高低血糖状态的时候、嗯、可能也需要一个比较客观的数据，
嗯，
理清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是，那一般的朋友的话呢，就是要善用这个我们健保署的健康检查的资源，对不对？
是是。
哦，那这个部分要不要请雅慧药师再提醒一下大家？几岁到几岁？
是是，全民健保现在提供了40到64岁的成人每3年一次。65岁以上的老人呢、
嗯、
好，每年一次的一个健检、
嗯、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早期诊断的管道，大家可以多加利用、
嗯、
那这边特别一提的是，其实、糖尿病这个疾病可能对于很多的病人来讲，他们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冲击、
嗯、
特别是你定期追踪的情况之下，可能医生告知你哎、欸，你肾脏功能不好了，你哪里不好了，你可能要再积极控制你的血糖，在这时候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害怕、恐惧、焦虑或是生气的情绪、
嗯、
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出现、
嗯、
这时候表示说哎、欸，这个病人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嗯、
那可能会激发他更重视这个血糖控制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不管是情绪的波动都需要一些时间的适应。如果我们的糖尿病病友如果有一个糖尿病团体，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情绪支持的一个团体聚会的方式啦。那再来就是对于糖尿病健康的照护的概念，可能都摄取一些有关这边照护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可能对自己在控糖方面也是很有帮忙的。那很重要的是要配合医生正确使用药物，对用药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问医师或者是问药师哈，千万不要自己去使用其他的另类疗法，我觉得这样反而会耽误了你血糖控制一个很好的时机。那如果寻求这种正统的治疗方式，对于血糖的稳定啊，以及我们一些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其实都是一些正向的一个管道跟方式。
没错，这个真的要提醒一下。其实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健康意识抬头，那特别是有些罹患了慢性病之后，刚刚我们的雅慧药师提到了，我们会担心，我们会焦虑，甚至会生气，会觉得说，哎呀，我日常生活当中就影响到了那除了这个看医生之外，自己也会寻求一些的偏方，对不对？这个我们自己家人也是一样的，寻求就是正常管道，这也会寻求一些的偏方，说啊什么血糖啊降血压啊什么的其实后来发现那些东西 有一些算是过量吗，我也不晓得，它会造成肾脏的负担，有听过对不对？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或许我们会觉得说，哎，那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吃，雅慧药师你的建议会不会就是如果你额外又吃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建议你就是在门诊的时候可以提供给我们的门诊的医师那告诉一下医生，我现在吃这个那对身体的影响会不会造成不好的，对不对？我就是可以告知一下医生，不要自己偷偷摸摸的不敢说，因为怕医生骂，
是是，
对不对？
对，你把你目前自己除了医生开给你用药让医生知道之外呢，其实你自己在使用一些保健食品啊或者是你在私下使用一些中草药的部分，
对，
其实应该可以都提供医生让知道你目前的用药的完整，帮你做一些整合，
是 是, 是，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
是、
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医院药师委员会副主委张雅慧药师的一个分享那雅慧药师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有吗？
现在很多人可能因为刚提到就是肥胖的这个问题其实你都处于一个糖尿病前期所以大家要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要积极的对于自己的生活形态做一些调整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人生，
是生活习惯做一些的调整，然后不该吃的东西不要吃过量有时候都是因为过量的关系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啦就是浅尝即止，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如果不允许的话，你就不要贪这个口腹之欲啦，有时候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就这么的消耗掉了好，谢谢我们的雅慧药师的分享，那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忘记一定要持续锁定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谢谢雅慧药师，
谢谢大家。